老师，有位研究心理学的博士提了个问题，我给念一下。我是研究心理学的，工作上遇到很多抑郁症患者，想请老师指导一下，如何站在心法的角度去分析抑郁症的原理，并且如何去帮助社会上更多的抑郁症群体，让他们得以康复。
我跟你这么说啊，抑郁症啊，它是一个现象，而这种现象的构成呢，就它过去的这种来龙去脉啊，是在我们的这个人体结构和情绪上面表现出来。这个人类啊，它是由几部分构成的，第一个是你的肉体啊，你的肉体底下有你的细胞，有经络啊，有这些蛋白质的这些运行，还有什么核酸这些东西，咱们就不说了。另外一个人的这种思想，你是什么样的这种教育体系出来的人，你就会拥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你这个思维模式在外界这些环境当中进行反馈之后，形成什么样的观念，形成什么样的概念，形成什么样的记忆。这些记忆和你的思维模式形成相续了之后，它就会形成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啊，包括这个种种对于世界探索认识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这是你的思维体系。还有人的这种情感体系，就说是我的情感体系呢，是人的思维体系所没有办法去触及的，你知道吗？你可以意识到自己不开心，但是你的这种思维，它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不开心的情绪里面去将情绪分离的。这个是两种东西，一个像是那种铁丝网，就是人的思维呀，像个自行车链条一样。人的体验和情感啊，那种波动像水一样的东西，他们那个体验和情感和体验的波动，它可以推动人的思维，但是人的思维反过来，你想去把体验和情感彻底的扭转过来是不可能的，否则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自杀的人了。人家都应该想开啊，人都应该通过自己的理性思维去分析自己的情感，把它按部就班的去处理好呀，把那个负面的情绪去除掉，把正面的情绪调动起来。他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人含有第四个体系，就是人的灵性体系。因为这个人的灵性体系啊，它是超越于前三个体系——肉体、思维和情感体系的存在的。它在这前三个体系里面，但是它又同时被人的思维、情感和身体啊所约束、所埋葬了。所以说是只有我们自己能够觉醒到我们的灵性体系的时候，你才可能在灵性体系的高度上面去舒缓你的情感体系。情感体系它的形成啊，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人的情感就是人的心灵的这个自我认知啊，就是我想跟你们纠正的观点啊，你们的自我不是你们的意识。你们的自我是你内心里面的愿望，就是我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是因为我才会有想，明白吗？想是你的意识，我是内心的愿望。如果说是我们在内在找不到这个心灵里面的自我，我们就会错把想，把意识的想当成我们自己。所以你会经常觉得，哎呀，我怎么会冒出这个念头？我怎么会冒出那个念头？每天胡思乱想的，一会想这个，一会想那个，好像是我想的吧？但是我确实没有想，但是我又不能不说想的这个是我自己。所以说，人们永远分不清楚到底是我在想，还是思想在想，还是意识在想。这就是因为人类不知道真正的自我，就是你的自我是你的内心愿望，而不是你的意识头脑，是你的内心愿望。导致了你头脑的分心，就比如说你现在在听我说话呢，刚才刚进门的时候啊，你在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这个电话可能会决定你生命的未来。现在你把电话留到门口了，你扎起耳朵在等那个电话的声音。我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我在说话？你当然知道，但是我说什么你是听不到的，是你没看到我在说话吗？你看到了，是你没听到我的说话吗？你听到了，可是你内心里面却什么都没有听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内心里面在听门口那个电话的声音呢。也就是说，你的愿望决定了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种结果。 我们说是我想我想，这个我指的是内心的意愿，就是我的愿望。这个我是怎么构成的呢？这个我呀有两部分构成，一个体验，一个认知。婴儿出生之后啊，在多长时间，就好像在十几分钟之内啊，他对他的这个身体，就是他就是这个婴儿的这个神识，就我们所说的这个自我，他方面他没有形成，对于他的身体他是没有反应的，他哭啊，他闹啊，他是一种本能的生理的一种自发的举动，并不是他有意的。这个时候你用针扎他，他是没反应的，他是没有痛觉的。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那几分钟之内，他是没有痛觉的。为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人的这个内心里面的自我啊，跟人的六根还没有完全接触的上。等他慢慢的在形成的过程当中，他开始熟悉他的手的时候，熟悉他的眼睛的时候，他会四处看，这个都是无意识的。他四处看的时候，他并不是看到什么，他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是他的一种，他在熟悉他的这个眼睛。当我们处他说话的时候，他会下意识的看，会下意识的笑，全部是下意识，全部都不是主动意识的。而他的主动意识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是内心对六根反复的经验，哎，这个手可以抬起来，这个脖子可以扭动，眼睛可以看到光，经验。内心里面的这个认知啊，对于这个肉体的这种经验反应有了经验，经验的积累形成了习惯，习惯又反过来调动他心底里面的这种认知，慢慢的跟一根接触上，才会有了语言的能力啊，爸爸妈妈，对吧？这种语言的能力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呢？您的这个人内心里面对于身体五官和六根的这种熟悉和经验的积累，最终导致了对于意根的积累，对于头脑的这种反应。然后内心认知和头脑的意认知啊，头脑的这种意识分别，一旦要是结合起来，熟悉了结合起来之后，才会有了语言的能力啊。听到的这句话叫爸爸，听到这句话叫妈妈，妈妈指的是这个人，爸爸指的是那个人。这个时候我们内心的自我就已经有了初步的体验了。为什么呢？当我们认识到有爸爸有妈妈的时候，爸爸抱着这个身体，哦，这个身体爸爸抱起来了，他有一个认知爸爸和认知身体的这个认知，这个认知随着对于我们六根和外界的这种熟悉经验的积累形成了概念。爸爸就是这个男人，妈妈就是这个女人，这个身体就是我自己。这个时候内心的这个自我就形成了啊，就是有我们所认知的身体，有我们内心所认知的外界，有我们内心所认知的父母，有我们内心所认知的世界，就必定有一个认知世界的我存在。这个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名字，这个我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些心灵啊，心灵认知对于六根感受的体验。所以说我们内心里面的，无论你的七情六欲爱恨情仇，最根本的体验只有两种，安全或者恐惧啊。安全就是爱，被妈妈抱着的时候很开心，离开妈妈了，这种安全感缺失了，它就会变成恐惧，或者我就会哭。所以人的内心情感只有这两种，一种是爱，一种恐惧。爱的背后是安全，恐惧的背后是失去。好了，一切抑郁症患者的孩子的根本的源头就在这个地方，他因为爱的缺失，安全感的缺失，而导致了他的心灵意识的回避。心灵意识一旦要是去回避的这种害怕失去之后的恐惧，他就会形成自闭症，不愿意跟外界交流，跟外界交流就有可能失去，所以我就自己主动的自愿的切断了跟外界交流的意愿。内心里面没有跟外界交流的这种企图了之后，人的意识他就自动的会本能的去回避外界，人家会变得可能是哪个地方就发育不全了，就说是不是注意力不集中了，或者说是那个不愿意跟外界接触了，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智力上受影响了，这个都是一样，内心里面缺失了爱，缺失了安全感。所有的心理学呀，最根本的原因追到他的头，就是内心里面这个自我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安全感的缺失，爱受到了这种创伤， 比如说是父母的这种离异啊、吵架呀、啊，比如说平常耳闻目睹家里面的这种不幸啊、贫困啊，比如说长大了之后看到自己在社会上没有价值啊，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啊，被社会上一些不平等的现象所对待啊，他导致他内心缺失的时候，内心自我愿望本能的回避会导致一根，导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其他五根的这种作用形成了缺陷。这就是这些抑郁症啊、狂躁症啊，这些种种这些包括有自虐自杀倾向的这些孩子的根本原因，心灵自我的缺失感。心灵自我它应该是建立在爱和安全之上而成长起来的，但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缺乏了安全，缺乏了爱的给予，那么恐惧就会蔓延，恐惧代替了爱，它就会自我保护，自我保护的结果就是自闭、抑郁、狂躁，或者说是去那种去破坏性的举动，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当孩子长成成年人了之后，我们的意识形成了重重的铠甲，知道了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知道了这个是法律，这个是合法的，那个是非法的，知道这个是成功的，这个是失败的。我们将这种知道当成了我们自己，我们就会本能的忽视了我们内心久远以来缺失的那种爱。你可能觉得自己我很健康啊，哎，我很正常啊，我很安全，我现在有钱有工作有住房，很安全呀。那么有钱有工作有住房有身份的人很多，他们那些人为什么会自杀呢？因为内心里面被你遗忘的那个体验它并没有消失掉，它只是被你意识遗忘了，可是你的意识是被它推动着的，是被你的心灵意愿的体验推动着的。当你的意识思维即意识思维逻辑思维知识体系运行到一段时间不能再充实了，我们成年人了，思维已经定型的时候，内心里面被你长久忽视的那种很深的情感的体验、情绪的感受和认知过程当中形成的对于世界的这种最初的那种认知觉受，它就会反映出来。你小时候什么样的性格，这个时候就会变本加厉的爆发出来。小时候缺乏爱的人到了中年之后往往会离婚啊，会出轨啊，或者会有时候那个会自杀呀、啊，或者跟社会上那个格格不入。为什么呢？安全感，他缺乏安全感。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即便长成成人，他的内心依旧是孱弱无力的，依旧是一个被抛弃的黑暗当中的婴儿。这个是人没有办法面对的，因为他找不到，你知道吗？现在的科技对于人类的这种认知啊，现在的心理学也好，包括这个精神病学也好，对于人体这个体系的这个研究，都是很表浅的。就我刚跟你讲的这一点啊，人类真正的自我，人类的一切心理疾病的源头不在意识，在我们的内心体验和感受当中。内心体验和感受与我们的心灵的认知存在，而这种认知是我们先天的，是我们先天就有的。这种认知就是我们讲的灵魂，人的神识、灵识。这种灵魂呢，它会带有前世轮回的这种印记，这种印记什么东西，就是人的习气、习性。比如说你今生很喜欢吃甜食，哎呀，就吃了一辈子就很快，一听到甜东西你就会流口水，见到甜的就不要命。等你死后，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全部都处于停顿状态的时候，你的内心体验和觉受，他们不会随着你的肉体死亡而死亡，他们只是像是脱了层衣服一样的，他们还会继续他下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呢，而它下一个过程就会带着你今生的内心的体验和欲望走、感受走，然后你转身成下一个人的时候，你先天可能就是对糖就会非常喜欢，就爱得不得了。就这东西的话，你就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会有很多天才儿童，你知道吗？为什么你说孩子他其他方面都不行，但是他画画那一出手，那个大家，有的人先天对音乐很敏感。小小的年纪就弹钢琴，有的人是数学天才，对数字非常敏感，就是他过去轮回当中的那些烙印在他心灵愿望之上的过去的记忆、过去的习气。所以说，如果要是我们要是在研究治愈这个抑郁症啊，包括治愈这些抑郁症孩子的过程当中，如果不能够把路找对，那么你给他讲多少道理没有用处的。如果道理能治病的话，世界上没有病人了。 那么我现在我现在跟你说，就说是咱们现在不是谈到灵魂这个层面了吗？在灵魂这个层面啊，往下走就跟佛法有关系了，因为佛法开示的是人的灵魂怎么来的，它是如何形成的，人的灵魂的过去是什么，包括灵魂之上还有什么，包括灵魂它要去什么世界。咱们佛教里面不是讲那个十方三世嘛，过去现在未来，十方四面八方啊，就各个宇宙的这个立体全体的空间叫十方三世宇宙空间。十方三世宇宙空间它是怎么形成的？十方三世宇宙空间啊，我刚才不是讲了，就是我们这个人有灵，就人有灵魂，这个灵魂不是我们的意识，而是我们的内在的心愿。你说的感受，感受它是体验的波动，没有体验你不会有感受的。啊，你被火烧了一下，那个体验，然后以后见着火的话，你会恐惧那个感受，明白吧？感受是体验的波动，感受下面就是我们是人是有感情，又是有感受，感受深处是人的体验，体验深处是能够体验的认知，这种认知啊，它是一种灵觉，它不是人的意识。我跟你举个不恰当的例子，现在咱们在说话呢，是吧？你听得很认真，啊。非常让您全神贯注，什么事都没有想。结果呢，就说是在前两个小时啊，你吃饭的时候喝了大量的水，你口很渴，喝了大量的水，这会儿你突然内急了，哎，突然间想上厕所了。你在听我说话，全神贯注，你的意识全部放在我身上。我问你，当你感觉到内急想上厕所的这一瞬间，是谁告诉你的？你没有意识到你要上厕所呀，你的大脑意识听我说话呢。你怎么知道自己现在马上很迫切的就要上厕所？是谁告诉你的？谁提醒你的？谁知道你上人家上厕所？告诉你啊，这个是你心灵里面那个认知啊。当它是在我们身心的深处，它是不受我们意识的左右的啊。知道你内心想上厕所的呀。它是你身心深处的，建立于你，就是你的身心整个世界是建立于它之上的，那个叫觉知，在佛教里面把它称为阿赖耶识。它只是一个观察者，它本身是无善无恶无生无灭的。在那个清醒的觉知之上，觉知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觉知对自己的认识，我是存在的。有了这个存在之后呢，就有了当下。啊，存在这个当下，它这个存在感，它就像虚空一样的东西。当下，有了当下，就有了当下的过去和未来，这个就是时间啊。存在感的分别形成了空间的波动，波动的空间就形成了现在、过去和未来，就有了时间。时间带动空间，空间相续于时间，就形成了不同空间的层层层层的叠加。在我们心灵的体验上面，它就是人的觉受。这个有了觉知，觉知对于觉知的认识形成的存在，对于存在的分别形成的觉受，这个觉受什么东西呢？就是大乐、喜悦、宽恕和温暖。这种觉受形成的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有觉受的波动，它就会形成了三界上层的空间。这个空间我们把它称为无色界，那个里面的生命是没有形态的，是没有形象的，全部是光一样的存在。当这种心灵的这种觉知啊，在光里面被光所牵引波动交织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会形成了光中间的不同的光影。这种光影呢，我们把它称为空间。觉知在空间里面折射出来，就成了认识空间的知觉。知觉乃众生，这就开始了有个体意识的生命，也就开始形成了响应，我们的响。你内在里面知道今天想干什么，我想要干什么，那个想就是由那个地方开始的。但是你现在内心里面的这个想距离那个地方还很遥远很遥远，为什么呢？它经过了层层层层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心识体验，不同的心识经验，最后经验将觉知凝固成为了这怎么说呢？就是当觉知认识的空间里面的光明的时候，就一定有一个认识光明的觉知知觉存在。这个知觉被束缚在所认知的空间当中，被所认知的这个 光明所牵引的时候，对光明形成的定时，这个光是明的，那个光是暗的，这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就形成了善与恶，形成了得与失。得与失的这种体验凝固了那种体验光明的觉受的时候，觉受就会形成了体验的最初级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对于事物形态的凝聚感。就是我们原本看到这个空间啊，它是非常广袤的。当我们看到空间的每一，就有一块地方很亮，另外地方没有什么亮的时候，我们的目光被这个光亮那一块所吸引的时候，这个叫凝视啊，这个凝聚就会使你自然的忽视掉其他的地方。就像我们很专注的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其他地方景象你虽然在看，但你看不到，是一个道理。那么好了，当我们内心里面的这种就是身心深处的这种觉知啊，被所觉知的世界所吸引的时候，这种吸引将觉知凝固成为知觉，知觉又被所知觉的景象所牵引所凝固了之后，就形成了人的想。这个想是怎么表现的呢？这个想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啊，它是一种非常细腻非常微妙的一种觉受。我跟你怎么去举个例子，就当你看到一个小孩很可爱的时候，哎呀，你在回想起他的时候，你内心会有甜蜜感，哎，这孩子真可爱啊。当你看到一个孩子受伤了，哎呀，手截肢了，或者是什么地方脸上被弄破了，你在看到他的时候，内心里面除了焦虑以外，内心里面还有那种很酸楚的、很遗憾的，就那个地方，就他在你感受和体验极深的那一种很微细很微妙的那种觉受当中，那种觉受就是我们想的基础。为什么会想呢？因为我们有想的东西，有东西让我们想，我们才会去想。那个让我们想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心灵深处对于世界对于宇宙对于存在的非常细腻非常细腻的那种觉受感。这种觉受随着所觉受的这种境界越来越粗重，越来越粗浅，就跟我们不愿意觉受的东西形成了对比。这就是明亮和黑暗，希望和恐惧，神灵或魔鬼，生存或死亡，这个就是轮回。就是当我们开始被想对我们的觉受凝聚成为觉受的境界的时候，就已经跟我们境界所固守的，就是我们肯定都喜欢光明的境界，喜欢善良的境界，喜欢安全的境界，不喜欢恐惧的境界，不喜欢黑暗的境界，不喜欢被仇视的境界。善良跟仇恨对立起来，光明与黑暗对立起来，存在和消失对立起来，得到与失去对立起来，神灵和魔鬼对立起来，这个就是想的境界就开始形成了。或者说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生命的灵魂的过去，包括我们灵魂的未来，全部建立于一个想之上。这个想就是我们心灵深处对于存在的体验。好了，这个时候的灵魂一旦形成了之后，灵魂是不受自己控制的。为什么呢？因为灵魂的形成是我们心灵认知的觉受。你认知的觉受对觉受的越执着，这个觉受带领牵引你的认知就越强烈啊！你越执着什么东西，这个当你身体死了之后，你今生所执着的那一些心灵的体验啊、觉受啊，它会牵引你的这种心灵的想的心愿的认知去追随它下一个对境。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好像是你这个走路时间长了，腿很酸痛，想坐下来，哎，所以他坐了一会儿之后，那个椅子跟他不让你坐了，让你站起来，你还会习惯性的再去寻找下一个椅子坐下来。对了，就是这种惯性，我们把它称为业力，称为习气。这个就是人灵魂可以去在六道当中不同的空间当中去轮回的根本原因。我刚才跟你讲了这么多灵魂，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研究者，包括作为一些抑郁症啊，包括一些孩子的这些心理健康的一些治愈者，我告诉你怎么去治愈这些孩子，怎么去打开一个人灵魂深处的光明。 要让孩子在内心里面体验到安全，要让孩子在内心里面体验到温暖，同时呢，要让孩子在他的身心深处看到希望。这个三条，怎么样看到希望？找出他的长处来。他这个孩子一无是处，就真的很糟糕。你要夸他皮肤好，个子高，跑得快啊，睡得好，就说是夸奖可以激发一个人觉受深处的安全感啊，夸奖赞誉可以驱散人情绪深处的那种恐惧感。那么怎么样能让孩子能够说是体验到爱呢？多承认他，多肯定他，多说我爱你，多去拥抱他。爱这个东西不讲道理的，但是他哪怕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你一样爱他，你知道吗？爱这个东西他是没有理性的。同样的，抑郁患者的这种表现他也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他家庭环境很好啊，他长得很漂亮啊，他衣食无忧，他就抑郁了，你没办法，你没道理可讲的。怎么办呢？去用种种方法开启他灵魂深处他曾经有过的那种对温暖的体验，对光明的记忆。光明在人世间表现出来什么东西呢？宽恕、接纳、纯洁啊。当一个人在内心的体验当中感觉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别人的爱、别人的肯定，他就会变得很自信。当一个人在心灵体验当中感受到别人的这种宽恕和接纳，这种温暖，他会越来越安全。当一个人安全了之后，负面的情绪消散了，他的一切症状就跟着消散了。他也不知道咋回事，不讲道理的。这个抑郁症、精神疾病就是不讲道理的东西，你知道吗？它完全是人的心识的被于，它完全是人的心灵认知被所认知的对境，被要么是被希望和光明牵着走，要么是被黑暗和恐惧牵着走。被黑暗和恐惧牵着走，那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啊，那个随时准备自杀或杀人的孩子。被人的光明和安全牵着走，那这个健康的、对社会有益的、懂得知书达理的、非常稳定的、非常开心和快乐的孩子。所以我刚跟你讲，就是人的心灵体验、心灵感受只有这两种，一种是爱，一种是恐惧。爱的背后是安全，恐惧的背后是失去。那么怎么样去教育孩子呢？他们又不是你的孩子，你不可能天天跟他在一起，天天跟他在一起，怎么办呢？夸奖，没有别的办法，夸奖，只有这一个办法，夸奖。第二个，时刻要让孩子在心灵的那种体验当中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无条件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就哪怕你是抑郁症的，哪怕你个残疾，我也爱你，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爱，对你是永远是无条件的支持。这两种可以大大的缓解抑郁症。抑郁症不是靠棍棒可以教育好的。当抑郁症的人活到成年之后，他们内心里面是非常黑暗、非常孤独、非常的孱弱、非常单薄的。这个阶段的这个抑郁症怎么去做呢？就面对整个社会的那些那些白领啊、那些中产阶级，包括那些富豪的抑郁症，怎么去办？怎么去做呢？有两种方法。第一个，让他们内心啊看到希望。一个人没有希望的时候，人的心灵的体验就好像是进入到黑暗的旷野一样，就干什么都提不进去了，干什么都无所谓，干什么都索然无味，干什么都是麻木的，都是被动的，没有自己的任何的一点兴趣爱好，已经失去了自我存在的理由了。这个就是抑郁症的开始了。就很多人想自杀，就是因为这样，这个世界不需要我，我在世界上活的时候是个负累啊，我是个没用的人，等等等等。让他们内心里面看到希望，看到自己的价值，不仅仅是看到自己的责任，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对这个社会、对世界有用的人，他们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人真正的价值不是你有多少钱，你知道吗？真正有用的人是对别人的存在有所帮助的人，是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那个叫有用的人，明白吗？所以治疗抑郁症一定要去激发这些人内心深处的自我价值感 和自我认同的啊，我是有用的人，我是有价值的人，我是可以给别人带来帮助的人，我是可以去建设社会的人，作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样的话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自我认同感同时会带来什么东西呢？自我责任感，我应该怎么去做，我应该负担起这个责任来，慢慢的他的各种负面情绪就会被他的这种责任和这种价值感所摧毁他就会变得很正常了。还有第二种方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对于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是有适合，就是有一定思维能力和文化的人，去给他们介绍真理，让他们去理解生命，让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到生命的实相，让他们重新有一个选择自己生命的机会。就是当一个人受过教育的人看到了究竟的法义，他会用他的理性去思维，他会在里面去寻找漏洞，他会仔细的去分析，在分析的过程当中他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当他审视完之后，知道这个真理真的是确确实实是真理的时候，他的生命就等于是第二次投胎一样，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生命的未来了，他可能成为一个修行者。一个修行者是不存在抑郁这一说的，因为修行者的生命、修行者的灵魂、修行者的身口意是属于神灵的，你不属于你自己，你整个的就是你的前身心不是全部供养给了真理吗？你不是要用你的身口意去供养释迦牟尼佛吗？所以你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你的身口也不属于自己了，哪有你去抑郁的资格呢？你没有这个资粮了。我抑郁是因为我不想干什么，或者是我认为我干什么没有意义，或者说我认为我的存在就是废物，就是垃圾，或者说我认为我的存在就是一种痛苦。可是你的这种存在都已经供养给佛了，供养给神灵了，供养给真理了，哪有你去自暴自弃的资本呢？没有了。当一个人内心深处和他的整个的心灵愿望全部投向真理的时候，这个人可以从根本上治愈一个人精神体系里面的黑暗，也就不会有抑郁症的存在了。第二种方法是最彻底最根本的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么多，就说是回头这段录音你去分析一下，理解一下，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就是对于孩子呀，对于孩子的这个教育，它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因为人的体验的心灵体验的形成，心理的状态是由心灵体验的积累下形成的嘛，它一个慢慢的往前推啊，往它的根本推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无条件的爱、宽恕、赞美、支持啊，你做什么都是对的。你今天穿了一身，哎呀，这个姿势真帅，今天砸了个碗，哎呀，砸得真好，哎呀，这个，你帮了爸爸一个忙，这个碗我一个想扔舍不得扔，今天砸的好，奖励你。抑郁症患者啊，通常有一个通病，不是很爱关心别人。我连我自己都不想活了，我凭啥去关心你啊？我自己活得还很痛苦呢，我为什么，我哪有那个精力去关心别人呢？当一个人的心思不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当一个人的心思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他的恐惧感会大大减少。只有一个方法，去做公益。你去照顾老人呢，去那个街道上去维护治安呢，去拉个绳子说是去维护治安，还是你去捡垃圾呢，都行。让他天天去做公益，大家一块去做公益，每天想的讲的都是怎么样去为别人好，怎么样去对这个社会好，怎么样能够去更大程度的为社会付出，他内心里面的压抑感、恐惧感、不安全感就会大大减少。内心里面的自我焦虑减少了之后，内心里面的安全感就会增加，内心里面的阴冷减少了之后，内心里面的温暖就会增加，内心里面的负面的情绪、否定的观念减少了之后，内心里面积极的向上的一面就会增加。内心积极的人的观念就会跟着改变，他就能看到希望了。你也许没有钱，你也许真的是一个对这个啊，对，就是那个生活很困难的人，但是你最起码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是个可以为别人带来幸福的人，那么这种你为别人带来的这种幸福，它就是你的价值啊。所以说，对待抑郁症的人，讲过来说是寻求帮助的人，最核心的也是唯一的一点，去做公益，永不停止去做公益。就是全身心考虑别人的人，一定是被神所看护的人，一定是被神所加持和保佑的人，他的内外 他所到之处都是有光明的，都是有神看，都是有神灵看护的，这种才是真正的神灵，你知道吗？所以说治疗抑郁症患者的方法不需要那么多的高大上的理由，不需要那么多的理论，不需要什么佛教的什么标签，不需要什么神灵的诱惑加持，不需要，就是一个字，公益。想治病吗？想抑郁症好吗？做公益。你也许看不到这个意义，但是你必须要得要去做，要学会给予，要学会付出，要学会奉献，要学会检讨自己，这是抑郁症患者治愈的第一步，学会奉献，学会给予，啊，学会检讨自己。下一步才是我们的自我认知和自我价值的肯定。公益啊，公益这个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路，那不论你静坐也好，还是做什么呀，公益是一个核心的东西。许一个内心里面不知道为别人付出的人，不知道奉献自己的人，他抑郁症永远好不了。你的静坐仅仅是让你的这个躁狂的情绪安抚了，他的根还在。根是什么东西呢？对自我的爱护。一个长期做公益的人，一个内心真的把自己能够奉献出去的人，他即使不禅定，即使不静坐，也依旧可以起到抑郁症康复的作用。我们就是为了一个做一个为社会付出的人，对别人的存在有帮助的人。我们不求自己的获得，我们只是力求让别人过得好，让这社会更加的和谐稳定，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更加的这个安全和干净。一天你拒绝，两天你觉得就索然无味，形成的时间长了之后，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在做，它会形成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是什么呢？人们都很和善，人们内心里面都是愿意付出的。当你的情绪被这种情绪所感染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自己内心深处那种阴冷的自私的那种体验。哦，看来是我不对，我应该像他们一样付出。这种念头，这种心灵的体验转变了，你的念头，过去那种生不如死的念头就转变了。哦，原来我不是为了自己活着，我的存在可以为这个社会，为国家，为我们这个民族，再说大一点，带来哪怕很非常微小但是是有利的向上的因素，这就足够了。抑郁症不难治，你知道吗？抑郁症真的不难治，就看这个人的心是为别人的还是为自己的。